伊朗及其盟友72个钟头对以色列攻击。中共呢次奥运屡调链子，前运动员评论内幕。中资财团搞砸 LNG 项目，欧盟对塞浦路斯发动反腐调查。确凿证据证实中共网攻德国召见中方柏林大使。李小双怒斥体操教练组游泳队失利。 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嘅支持。今日系香港时间8月1号，礼拜四，欢迎收睇《希望之声国际要闻》，我系林欣。据美国之音报道，7月31号喺哈马斯及其伊朗支持者指责以色列喺德克兰刺杀哈马斯政治领袖哈尼亚后，伊朗伊斯兰统治者嘅波斯反对者喺社交媒体表示支持以色列，不过以色列否认对哈尼亚遇刺事件负责。 特拉维夫大学国家安全研究所嘅波斯裔以色列研究员撒布提话：，我睇到 X 同 Instagram 上有好多波斯社交媒体用户嘅评论，佢哋对哈尼亚遇刺感到高兴。好多反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嘅伊朗人，长期以嚟一直批评伊朗独裁领导人向哈马斯等地区代理组织提供资金同武器。 而唔係將國家資源用喺國內，呢啲批評者用波斯語發帖慶祝哈尼亞嘅死亡。英國波斯語新聞網站仲發布咗其漫畫加創作嘅一幅漫畫，顯示哈尼亞擁抱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代表以色列嘅一雙手喺哈尼亞嘅背上畫咗一個紅靶心。以色列政府嘅波斯語 Instagram 一個頻道吸引咗150萬 fans 嘅強烈積極參與。 哈尼亚遇刺后，这个账户发表一张照片，显示以色列国旗上有一个举起嘅拳头，伴随文字“以色列系我哋嘅家，我哋将留喺呢度”。照片将贴后喺3个钟头内吸引32000个点赞，速度超过网站之前2个星期嘅任何其他张贴嘅点赞。不过撒布提话：我认为庆祝表达目前将限于社交媒体。以色列军狂欢庆祝最近嘅好事连连。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出场，亦系一面精神气，一扫几个月左右受气嘅征兆。法新社报道，内塔尼亚胡宣称，我哋消灭咗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嘅得力助手，佢对屠杀儿童负有直接责任。任何杀害我哋孩子嘅人，任何谋杀我哋同胞、伤害我哋国家嘅人，都将以其颈上人头付出代价。 任何針對以色列嘅侵略行為都要付出沉重嘅代價。上個禮拜，中共邀請巴勒斯坦14個派系嘅代表到北京參加談判，並共同簽署咗北京宣言。喺推動建立巴勒斯坦國嘅計劃嘅時候，哈尼亞嘅死亡可能會俾北京嘅呢一努力帶嚟好大嘅變數。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林劍稱，中方堅決反對並譴責暗殺行為。 对呢一事件可能导致地区局势进一步动荡，深感忧虑。中共喺以巴冲突中一向同情同支持巴勒斯坦一方。二次以色列同哈马斯之间嘅冲突爆发以嚟，中方明确支持包括哈马斯在内嘅巴勒斯坦，但系巴勒斯坦内部各派仇怨甚深，分歧好大。过去虽然亦曾经达成过和解，但往往都系昙花一现，好快就会重新刀兵相向。 伊朗新任总理已经向卡塔尔同沙特阿拉伯发出通知，冇几耐将对以色列发起军事行动，并警告佢哋不得利用其领空对付伊朗。有消息传出，五角大楼官员表示，伊朗及其盟友将喺未来72个钟头内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攻击。《金融时报》话，美国同欧洲外交官正在中东举行紧急讨论，试图避免发生地区战争。 另据网传黎巴嫩记者Elia报道称，以色列情报部门通过 WhatsApp 消息喺哈尼亚嘅手机上安装咗间谍软件，该间谍软件可以检测到佢所在房屋嘅确切位置，并从无人机上对其发射导弹袭击。该恶意软件同飞马智能手机黑客病毒完全相同，后者由以色列公司 NSO Group 授权开发同销售。 佢允許你喺用戶不知情嘅情況下訪問消息、照片、位置數據，甚至控制手機嘅攝像頭同咪。 而阿拉伯媒體公開嘅初步調查結果顯示，一名哈尼亞嘅保鏢向摩薩德特工提供咗哈尼亞住所嘅死亡情報。當日凌晨2點，摩薩德特工喺哈尼亞住所附近嘅建築物內，直接向哈尼亞嘅臥底發射咗一枚以色列製造嘅長釘導彈，穿窗進入，導致哈尼亞睡夢中當場致命。法新社報導分析人士稱，呢個顯示咗以色列對伊朗嘅滲透程度之深，而呢次襲擊係伊朗情報部門嘅一次重大失誤。31號，德國政府首次召見中共駐柏林大使，並且對中方嘅黑客網絡攻擊提出抗議。呢個係柏林方面幾十年嚟首次召見中方大使。根據德國外交部發言人費舍爾嘅聲明，德國情報部門獲得可靠資訊，能夠確定該國聯邦機構嘅大地測量同製圖局遭到中共國家行為者黑客嘅攻擊。呢次襲擊喺2021年發生，呢次針對政府部門嘅嚴重網絡攻擊表明，中共嘅黑客間諜活動構成幾咁嚴重嘅風險，呼籲北京當局避免並且防止類似事件發生。柏林當局表示，呢次源自北京嘅襲擊威脅到德國同歐洲嘅數位主權。費舍爾話，德國政府以最嚴厲嘅措辭譴責呢次網攻，呼籲北京停止並且唔再從事類似襲擊。聲明譴責稱，中方嘅黑客喺襲擊中摧毀咗德國相關機構嘅私人同公司嘅終端器具，最終遭到政府當局制止。美聯社引述德國外交發言人嘅話話，德國外交部最後一次召見中國大使仲係喺1989年天安門廣場鎮壓之後。新嘅做法反映出中德兩國之間嘅關係亦變得更加緊張。今年4月，柏林當局逮捕咗3名涉嫌為中國從事間諜活動嘅人士，其中包括一名歐洲議會著名德國極右翼議員嘅助手。有猜測認為，一些情報來自於德國當局捕獲的中共間諜招供。3個星期前，德國表示將從2026年開始分兩步禁止德國 5G 網絡核心部分使用中國企業華為和中興製造的關鍵零件。目前北京沒有對德國召見大使的事件發起評論。在國際範圍，中共一帶一路工程造成大量國家陷入項目爛尾和債務危機問題的威脅，塞浦路斯是其中之一，當地處於歐洲、亞洲、非洲的交界處，被中共視為進入歐洲的突破口，而最新的爛尾計劃引發了各界的關注。1個月初，挪威威爾森全柏管理公司和總部位於北京的華洋海事中心簽署協議，在中國郵輪、天然氣運輸船等領域展開合作。根據一份諒解備忘錄，雙方計劃建立中國船員隊伍並營運由兩家公司管理的船舶。不過到了月底，與其有關的中資財團卻遭到歐盟的反腐調查。據悉，中國石油管道局工程有限公司 CPP 和威爾森船舶管理公司等多家機構組成財團，在2018年接受了塞浦路斯政府的亞西利科斯液化天然氣碼頭合同。原本定在2019年完成的項目，先後遭到拖延至2022年，直至今年7月18日，這個包含中資在內的財團因為未能履行合同義務正式破裂。塞浦路斯國家審計局在今年1月公布報告，認為該項目嚴重延誤、成本增加並且構成質量和安全擔憂，而該項目同樣導致塞浦路斯花費了大量資金注入一個沒有完成的項目。7月25日，歐洲檢察官辦公室宣布啟動調查，針對塞浦路斯液化天然氣項目啟動涉嫌欺詐、挪用歐盟資金和腐敗行為的案件，要求塞浦路斯政府在9月之前就歐盟資金的使用情況做出解釋。據悉，塞浦路斯受到1.01億歐元的歐盟撥款支持，並且已經收到6900萬歐元。然而，依份由中資包辦的液化天然氣項目爛尾，目前政府部門被迫善後，試圖令依個項目帶來的不良影響降到最低。塞浦路斯能源部長帕帕納斯塔丘29日表示，未來幾日政府將會僱用專家前往現場調查，並且重新對其他企業開放招標， 試圖完成呢項工程，預計耗資約4000萬歐元。政府亦試圖爭取時間，試圖同歐盟委員會解釋利用歐盟資金發起嘅液化天然氣項目嘅失敗。相關問題引發各界警惕，觀點認為中共嘅投資計劃缺乏市場經濟體制嘅約束，處於不透明狀態，因此喺未來可能面臨更多審查。中共有關資本喺歐洲嘅發展亦變得前景不明。北京時間30號凌晨，亦就係北美時間29號，喺巴黎奧運男子團體體操項目中，中國隊以具備巨大領先優勢嘅情況下輸俾咗日本隊，引發輿論關注。據悉，年輕選手蘇偉德喺上場期間兩次從單槓上跌落，導致日本隊以0.532分嘅優勢反超，最終從中國隊手中獲得金牌。賽後，蘇偉德喺鏡頭前落淚，表示自己非常內疚，無法面對隊友。蘇偉德嘅表現遭到小粉紅謾罵，話佢係幫助日本隊贏得金牌。仲有網友表示，蘇偉德之前就喺比賽中屢次跌降，依次卻入選上場，原因可能係蘇偉德嘅後台比較硬，想要借機得到一塊團體金牌，然而冇諗到之前巨大嘅優勢被佢嘅場上表現抹除。九派新聞引述前中國體操運動員陳一冰嘅講法稱，其實能夠企喺奧運賽場咁樣嘅運動員都唔會太差，兩次跌降其實機率好細，懷疑係蘇偉德過於緊張出現咗心理上嘅崩潰。對此，網友評論話，蘇偉德呢位小將在世錦賽、亞錦賽上都多次跌落單槓，依次奧運會依然入選，然後繼續跌落嚟，可能是真的有好硬的後台，依次可能是為了俾職業生涯撈得一個團體金牌。然而其他隊員帶不動他，痛失金牌只能夠攞銀牌了。亦有山東網友稱蘇偉德在體育局有人做後台，相關講法沒有得到其他渠道證實。亦有網友發現，關於支持蘇偉德的詞條很快登上熱搜，可能是為了這個事件降低熱度。網民感嘆說，中國社會到處都是關係戶，甚至到國際賽場亦能夠看到這種情況，令人震驚。而中國的男子體操隊不是唯一發揮失常的隊伍，賽艇女子四人雙槓比賽中，衛冕冠軍的中國隊只獲得第6名，而在東京奧運會賽艇女子四人雙槓比賽中，中國選手曾經刷新世界紀錄，依次的表現顯得低落。對於中國運動員成績下滑，北京當局有報道稱這是因為藥檢嚴格影響了表現。對此，一些網民嘲諷說，這是因為沒有辦法用興奮劑造假，運動員的狀態才下滑了，反映出真實水平。1988年漢城奧運會銀牌得主黃曉敏評論說，由於遭到檢查，運動員沒有機會使用興奮劑，就沒有辦法刺激肌肉，就興奮不起來，達不到那個競技狀態，拿不到那個成績。他表示，除了游泳，在很多競技項目上，中國運動員都存在服用興奮劑問題，這是中共的舉國體制造成的，他已經違反了體育的競技精神。7月29日結束的巴黎奧運體操男團決賽，中國隊以0.532分的微弱分差含負獲得銀牌。30號前中國體操隊運動員、世界冠軍李小雙在直播中表達對中國體操隊的意見，他直言最大的問題就是教練組，人家不敢說的我敢說。在直播中，李小雙表示，女隊的自由體操和跳馬沒有一點改變，甚至回到了92年的難度，高低降要同世界頂流比的話，我們還差遠了。提到體操男團的時候，李小雙表示教練組是有問題的，不要將責任全部推到一個運動員身上。李小雙說，第一，蕭若騰、周敬元、張博恒、劉洋、蘇偉德都是好的，但是我們要看到存在的問題，我們年齡都偏大了，我們不夠年輕化，體育是什麼？是年輕化。隨後他再次強調，要改變我們的訓練方式和選材方式，我們應該提起重視。針對這一情況，知名自媒體 China Insider 主持人 David Zhang 對希望之星表示，從選手教練到整個體系，一直將國際比賽視為為黨爭光的前提下，我相信任何選手，特別是在視為強項的體操選手們，都有很大的心理壓力。 呢種壓力導致競技狀態不佳，長期嘅極限性訓練係一個體制性問題。喺製造奧運機器，網民對於呢次錯過金牌嘅反應，亦證實咗喺中共嘅體制內，唔係為咗撫養體育精神，而係為咗能夠替中共打造宣傳。中國多年嚟嘅民粹同愛國主義教育，將體育比賽與政治同意識形態掛鈎。輸咗比賽，丟咗金牌，變成咗政治問題。呢兩點又互相纏繞，形成惡性循環，導致出現樹立體育界敵人，比如日本、美國等，將比賽當作戰場。運動員嘅存在價值係贏咗外國，輸咗叛國。另外值得關注嘅係，《紐約時報》7月30號報導話，有兩位中國游泳運動員2022年藥檢呈陽性，被臨時禁賽後，又因藥檢結果被認定係食物污染而被解除咗比賽禁令。報導所涉及嘅舊案，令中國游泳運動員再次喺巴黎奧運會游泳比賽中陷入唔光彩嘅陰霾之中。而中國運動隊今年奧運嘅表現亦令人失望，曾經打破亞洲同世界紀錄嘅張雨霏，依次僅排名第三。而舊年世錦賽上包攬男子蛙泳項目全部金牌，而且刷新男子200米蛙泳世界紀錄嘅陳海洋，已經係公認嘅當今世界泳壇男子蛙泳第一人，依次竟落到第7名。見此狀況，跳水名將高敏立即發聲話：一日7次興奮劑檢測干擾咗中國游泳隊。對此，網友翻山麻雀評論話：本嚟係無感嘅，但睇到三冠王游咗個第7，我就知道查食藥查啱啦。好啦，今日嘅新聞就報導到依度，多謝你嘅收睇。如果你中意我哋嘅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同埋訂閱。我哋下次再見。